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啊，第十二章。我今天从二十一节读起，十二章的二十一节。我们先从二十一节哈读到三十六节，先读这一段哈。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好，轮替着把它读一下。请弟兄们先来。
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
拿一把牛膝草刨盆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
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面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
这里你们要守着。
这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
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好，我们上次跟前次已经讲过啊，这是神对埃及所做的最后一次的击打，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审判。那我们知道这个所有审判呢，主要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叫神的儿女们得释放，得自由。所以我们看见这整个一个大的审判呢，就是讲到神要怎样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下，从仇敌的权势里面完全的释放出来。我们曾经讲过，如果今天神的百姓要侍奉主他必须是自由的，如果他不自由，他就没有办法侍奉。我想今天在我们身上这个也是很真实的经历，如果我们不得自由，我们就没办法服侍神所以神必须要在我们身上首先做一个释放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在埃及，神前面有九次的这个灾难临到埃及啊，这个、埃及法老王都是很刚硬，所以到最后呢，这一次最大的一次的审判啊，那么就把所有以色列百姓呢通通释放出来了。那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好像当初呢，神的手是加在这个埃及啊，这个法老王的这个国度的里面。但是呢，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中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原来这个最大的审判呢，原来是神加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所以呢，以色列人本来他们的长子也是要被杀的，但是呢，神用羔羊做了代替啊，所以这整个故事给我们看见逾越节的故事呢，就看见一个代替。那么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承担了神最大的审判，让我们这些在他里面的人呢，能够越过神的这个审判。那我们上次哈，在十二章的前面一段呢，我们看见神怎样吩咐这个小玉哈，摩西跟亚伦啊，然后告诉他们这个逾越节是怎样来过的。那么到了第二十一节，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开始呢，我们看见呢，就是摩西呢就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来，把神所告诉他的，那么完全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呢。那么这时候开始，我们看见他们就真真实实的要开始过逾越节了。那首先呢，我们看见摩西呢是把这些长老们找来啊。为什么要找这些长老们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在神百姓中间的这些领袖们呢，他们要领头负这个责任啊。所以今天呢，这教会里面呢，凡是教会的领袖们呢，都应当带头啊，引导了来过这个逾越节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波饼呢，纪念主啊。但是呢，我们看见今天呢，地上的教会呢，有一个很大的偏离啊， 人并不重视这个波比，大部分的这些领袖们呢都不过逾越节，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在这里找了这些长老们来啊，那这个对他们讲，然后这些长老们呢要把这个命令呢那个传出去啊。所以我们看教会历史也是这样啊，有几次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复兴啊，他们大多数读历史人都发现很奇妙，好几次都是从这个波比聚会开始啊，像西方的弟兄运动，他们从波比开始。那么在中国呢，我们知道那个整个开始的开头一段复兴的工作也是从波比聚会开始啊。这个这是我们今天的，如果我们在侍奉上面啊，那么我们能有一点的心愿呢啊，或者有一点的认识的话呢，我们应当带领神的百姓们呢这个起来波比纪念主啊。你会发现今天这个哈在地上的教会不是一件小事情的，很奇怪的就是大家对这个争论还蛮厉害的，他们这个不仅呢不能够这个像初期的教会要每个主日波饼啊，并且呢对波饼非常的轻看的，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今天这么多读圣经的人啊，大家对于这个感觉上面来讲是这么样的这么轻，这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逾越节的晚上是主耶稣亲手设立那个波比聚会，并且主也很诚恳的对门徒们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对不对？那么主的话这么清楚的说明，但是呢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呢人并不重视这件事情。虽然今天呢在我们中间我们有每个主日的波比，但是我总是感觉有时候还是不太够啊。因为什么呢？并不是所有神的百姓都能够参加啊，好像还有总是有一大部分弟兄姊妹们呢，这个没有能重视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在神的跟前总是还是有一些方面的亏欠啊。所以呢，在教会里面，这个做领袖们的对这件事情呢，应该有一个责任啊。所以，摩西首先是把这个呢，托付给他们。那我们看见啊，他们。就说呢，教大家呢，按照每一个家口啊，那来取这个羊羔。前面我们就讲了，你一家你就吃不了的话呢，你跟别人可以分啊。那么把这个逾越节的羊羔怎么把它宰了啊？宰了之后呢，22节这里说哈、啊，就拿一把这个牛膝草蘸在盆里的血啊，这里说呢。用这个牛膝草啊，所以他们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这个你要从那个盆里面呢把这个血拿出来抹在门楣上去的时候，你不可以随便拿其他东西抹啊，一定要用牛膝草。但是牛膝草是什么草呢？我们知道这个牛草呢是长在这个墙上的一种草啊，你们读这个，如果读这个列王记上啊，看见那个神给所罗门的智慧啊。那个智慧到底有多大呢？那里记载说呢，所罗门可以从啊黎巴嫩的香柏木啊，一直讲到这个墙上的牛膝草啊，就是这个牛膝草呢，就是按照当时他们的那个感觉呢，牛膝草是最低的啊，最高的呢是这个香柏木啊，那个最低维的呢就是这个牛膝草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牛膝草呢。它有个预表的意思呢，那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卑微啊，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卑微的人啊，这是指着主的谦卑说的。那如果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个诗篇第51篇呢，我们知道这是大卫的悔改诗啊，因为大卫犯了一个大罪之后呢，那先知拿单奉神的命责备他啊，那么他在神跟前呢，降卑自己的时候，他这篇诗里面也讲到牛膝草，在51篇第7节他说什么？他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啊，他说我就干净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大卫呢是以色列的这个君王啊，他说因为他犯了大罪啊， 所以呢，他仰望神怎么样？仰望神让他看见他自己的卑微，就用牛膝草来洁净我啊。这个讲到他在神面前，他降卑他的自己啊，他实在算不得什么。他不是黎巴嫩山上的香柏木啊，哎，现在他是看见自己什么？是墙上的什么一个牛膝草啊？那我想这种草大概在当时啊，在这个埃及地啊，那是很普遍的，很容易长的草啊。因为它这种草啊，我看过它那个图片啊，它这个草上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的毛的啊，所以呢，因此可以粘在雪里面的时候呢，就可以吸很多的雪，所以你就可以抹在这个门楣上啊。所以当初呢，他们用这个牛膝草呢，那今天呢，我们晓得这里面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这是讲到我们主的一种的谦卑啊，所以今天也说明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主的这个救恩的跟前，在主的血的跟前，我们必须看见我们只不过是个卑微的人，我们算不得什么啊。这里感谢神啊，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是降卑啊，再降卑啊，取了人的样式啊。我们看见他存心卑微啊，结果以至于死，比如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用这个牛膝草呢，把这个血呢打起来，然后呢，就怎么样呢？打在这个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面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家呢最明显的地方啊。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要把主的救恩怎么样？摆在这个什么最明显的地方啊！所以今天无论你在哪一个环境的里面呢，我们最好到哪里，我们首先就告诉别人我们是基督徒啊！我记得我当年去服兵役的时候啊，我这个进了军中，我第一个就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所以呢，以后他们很多事情他们就不会找你了啊！他们要做坏事，他们就绝对不会找你，他知道这是基督徒啊。我也告诉他们，到了礼拜天我一定要去聚会啊！我每天早晨呢，我在那读圣经。我一说一大清早，我就跑到那个稻田里面去读圣经。这有一次给我们那个队长碰到了，哎，他说你在干什么？他说你这个年轻人不错，这么一大早起来就用功读书啊！我就把书给他看，我说圣经。哎呀，我看他很失望。我就读圣经的很失望，他以为我一大早这个读英文。那个时候我在那里服役的时候啊，这个有一次啊，他们这个大家这个办公室里面呢，大家出了钱呢，想去买奖券呢。他说啊，叫这个孙某人去买，他基督徒，他就买会中奖的。我说你们搞错了。这个我说你们找别人去买可能还有机会中奖，找我去绝对不会中奖的。我这个基督徒啊，我从来不买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啊，无论在哪一个环境的里面，最好怎么样，要把主的救恩啊摆在我们生活最明显的地方啊。所以你在门楣门框上这么一涂了，人家一看就晓得这一家呢是有宰羔羊的了，对吧啊。那所以这是一个见证啊，所以作为基督徒啊，一定不要怕，当初啊，我们晓得呢，这个不是怕做见证啊，如果你们这个门楣门框上没血，那天晚上你就不得了了，你家里面死人的了，是不是啊？那是很可怕的，甚至审判要临到的嘛。所以呢，有一面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保护，但另外一面来讲，也是我们的见证啊，这里呢，他特别有一个吩咐说哈，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这就告诉我们说哈，那一天的晚上哈，你把这个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之后呢，你就不可以出这个门啊。这也告诉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呢一定要怎么样，在羔羊的血的底下才得到保护啊。实在来讲，今天啊，按照有一面的情况来讲，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人就在死亡的权势底下，对吧？死亡权势其实就是灭命的了啊。那我们能够逃脱这些的灾害啊， 我们得着保护是因为呢在主的血底下。这个说呢一直要等到什么，等到早晨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早晨的时候，对我们都有很大的意义在里面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是早晨，是吧？他是公义的日头啊。当他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回来了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是告诉他们呢，一直要到天亮都不可以出去，因为整夜灭命的天使呢，在那里要做这个灭命的工作啊。那他们呢，要在这个家里面。今天呢，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一直活在主耶稣基督宝血的这一个保护底下，一直要等到主回来啊。什么时候离开主的血啊，我们就会遭受攻击。今天你看地上很多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啊，有很多时候我们一直把主的救恩摆在一边的时候呢，立刻遭受仇敌的攻击啊。那个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因为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灭命的这个使者呢，他一看见血怎么样就越过去，一看见血就越过去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啊，今天呢主的血啊，这个神羔羊的血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宝贵了啊，我们要感谢主。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弟兄姊妹们，当你里面觉得不安，你觉得里面有惧怕的时候，你要在主面前啊，要这个宣告主血的这个功效啊。然后下面呢，他就说哈，他说因为这个24节啊，他说啊，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啊。他说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个要求啊，这个例呢，就是 status 啊。也或者是 ordinance 就是一种的条例。那么今天呢，就是主对我们所吩咐的一个话啊。那么这个呢，今天呢，你一定要怎么样守着啊，并且作为世世代代怎么样不能更改的定例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旧约圣经里面哈，这个守的字啊，神是常常用的。在摩西五经里面的，你这个守这个字用过很多次啊，这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神跟前呢，我们不仅得住这个救恩，你要守住这个，守住这个力啊。所以像今天主日啊，我们来拨饼，我们等于是守住这个拨饼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呢，这个是关乎我们得自由的事情。所以这个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他基督已经使我们自由了啊，不要再怎么样再被奴仆的而辖制啊。今天呢，你守不守得住，就是看你在主里的自由有多少。所以很多时候守不住的话呢，我们就重新落到那个奴仆的额的这个辖制底下。我们看见这个在新约时代中，在神的百姓中间也是一样啊。当我们不能守这个定例的时候呢，呀，我们在神的跟前就失去了那个当有的这个福分啊。所以呢，神在这里特别的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他说你们要守着，并且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啊。这告诉我们，这个呢是要传下去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神跟前哈，我们不仅自己纪念主，我们也要把这个意念呢世世代代传下去。如果主回来都词的话呢，我们要告诉我们后代的子孙啊，要叫他们重视这个。我感谢主啊，我的那个老大，他这个高中毕业，这个出去读书的时候啊，他到加州去，这个孩子因为从小跟我们一起长大，这个在教会里面呢，他很喜欢波比，所以他到了这个加州之后啊，他就要找这个聚会的地方啊。他跟我讲，他说爸爸，我要找一个有波比的地方我再去啊。这个不错啊，这个我里面这个很得安慰啊。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呢，其他方面的教育我们不太敢讲，那至少这个点呢，那么我们在主面前没有亏负主啊。我的孩子出去他会要找波比有波比的聚会，他才要去的啊。他觉得这个很重要，每个主日他要波比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时空可以改变啊，习惯方式可以改变，但是这个力不能改变。也许我们在一些地方呢，它这个波比有不同方式，没有关系，这方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个实质，它的确它要在神面前啊，要有这个这个纪念，要守住，在守住这个力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给神的百姓的一个提醒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命令。他并且说到25节说哈，他说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所赐给你们那地，就要守这里啊。就说仅现在一次你们守，将来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啊，你们怎么样还要守这个礼，就是永远不要忘记什么神的救恩。哎，我们记得主耶稣啊，在那个月节的晚上对门徒们说哈，说他从今以后呢，我就不再喝这个了，只等到什么神的国降临啊，我和你们怎么样喝新的日子啊。所以将来呢，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月节这个波饼聚会的这个情形还要持续下去的啊，这是一个永远的纪念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懂得这个波饼啊，将来到主跟前也还是有亏欠啊。我记得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啊，她那个她是很喜欢赞美，所以她常常跟我们交通说啊，你要学会赞美。他说你今天不会赞美神呢、啊、将来到永世里面做什么呢？永世里面就是赞美神呢、啊、他说那你就不会赞美了啊。所以今天呢，在地上主让我们操练和学习啊。那同样的波饼也是一样，你今天呢，如果你不懂得这个波饼的意义的重要啊，你将来在主的救恩上你有缺陷啊。所以这个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呢，他说你们还要怎么样，这个守着这个定力啊。我们感谢神啊，这个呢成为后来犹太人呢他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习惯，一直到今天呢，你知道在以色列国他们还有逾越节的啊。我记得我这个1978年那个时候在西雅图的时候啊，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这个他在华大读书，他有个同学啊是犹太人啊，因为我们弟兄信主了。所以他就看看这个犹太人怎么过逾越节、啊、他说、啊、他到逾越节那天呢，他就到这个 supermarket 里面去买块羊肉回来吃。过逾越节就像我们中国人过年似的，吃块年糕啊。他呢就是买块羊肉回来、啊、你看他到现在是这个犹太人成为他们的一种传统，一种习惯啊。所以一到逾越节的时候呢，虽然现在不能杀羊，在家里面杀羊是不行的了，对不对？但是还要去买块羊肉来吃啊。这个表示还是过这个逾越节啊。所以这个成为以色列人呢、啊、世世代代的他们永远的定力啊。当然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过得比他更有意义啊。所以主日我们看见这个桌上的饼和杯啊，我们就知道那是羔羊的血，那是羔羊的肉啊。比你去买一块羊肉来吃啊，那个更有意义啊。我们不是说每年才过一次，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主日一次的波饼是提醒我们，这一个整个礼拜你都要活在主的救恩的里面啊。这只不过是一个提醒而已啊，我们是时时刻刻都要活在主的这个救恩的里面。所以这个呢，你看这个节期啊，跟应许之地有密切的关系啊。这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今天呢，你不要看那个波饼聚会的这个做法好像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们，因为当时的迦南美地是预表基督的丰盛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样的纪念主跟进入主耶稣基督的那个丰盛有密切的关系。难怪呢，在弟兄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们这些弟兄们，他们就一回到主话语里面，第一个发现波饼的重要，所以他们就开始波饼了啊。他们觉得那是教会在地上很大的失落，所以在主恢复的工作上，第一个恢复的重点就恢复波饼啊。 我们读那个教会历史时候啊，他们告诉我们那天只有四个人在一个医生的家里面剥饼呢。他说呢，感觉那个天好像开了，神的恩典丰富啊，那样丰富的临到他们。从那天开始起，我们看见主的话不断的被解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跟进入基督的丰富有密切的关系的啊。所以他为什么说在这里哈，还没有进迦南地，就是首先的在这里呢，在这里吩咐他们啊，说到了那这地之后怎么样，就要守这里。我想我们听主的话没有错，哎，你就守吧，你守住了，你就看见主的恩典自然就进了。并且呢，这也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呢，虽然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进入基督的丰富，但是你还是永远不能忘记主怎样把你引进这个丰富里面来啊。所以这是我们在神跟前呢，这个必须要被提醒。他二十六节啊，他说：“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要传递了，对不对？要教导后代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哈，我不晓得我们这个青年聚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讲到关于这个剥饼聚会的，应该教导啊。假设没教导的话，你家里有儿女的，你也要教导啊，告诉他们啊，要告诉他们这个剥饼聚会很重要。你看见这里哈，他说你们的儿女问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的话呢？那么。你们就要说什么？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啊！所以今天有人问说，为什么我们要每个主日剥饼啊？那么你就要解释剥饼的意义是什么，是吧？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纪念？为什么每个主日我们都要到饼杯的跟前，一同来歌唱、来赞美啊、来感恩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要传递到我们后代的子孙的身上啊！所以我实在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因为我发现尤其我们从远东来的弟兄姊妹们啊，有很多人呢到了这里说，因为儿女呢在这里受的是美国教育啊，他们在这里呢这个过的是美国生活啊，所以因此有的聚会他们就把这个中文英文都分开来了啊，也没谁根本自己也不过逾越节了，也不教导他的儿女了，所以很多心就失落。所以当初主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时候呢，我心里面一个很深的一个负担，我感觉啊，今天不仅我们这一代过去受过很好属灵的教育啊，明白这个剥饼聚会的意义，我们知道这是在我们生命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也要把它传下去啊，我绝不要让我自己的儿女呢在这个恩典上面失落掉了啊，我觉得我们一个责任要把它传递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这里哈，年轻的一代起来之后呢，他们跟着父母一同来剥饼，也许并不完全懂得这个意义，对不对啊？并不懂得这个重要，所以你要常常跟他讲啊，要把这个意义给他讲清楚。你看这一段话多么清楚，我告诉啊，吩咐当初的以色列的百姓呢，这个话很简单的，就说他们问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剥饼，并且说了什么？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房屋，救了我们各家，啊，你这个呢，这个故事要一直讲下去的，啊，这个真理一直要一直传递下去的，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呢，就告诉我们说呢，他把仇敌怎样除灭了啊，怎样把我们从仇敌的权势底下释放出来啊。所以当这个百姓们呢听见了这些摩西和这些长老们的所传给他们的这些话之后，他说于是百姓就呢低头下拜啊。我想这个就说明了今天呢，我们每一次来到这个剥饼聚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都应当怎么样？低头下拜啊！每一次提到主的救恩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怎样？都应当低头下拜，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特别在主的饼杯的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来到饼杯的跟前，我们是来敬拜主的啊！主在这里应当得到敬拜啊！今天我们发现有的。教会把它当作个形式，大家坐一坐呢，非常轻描淡写的就过去，这个固然是不对不好， 即使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主日来拨饼啊，我们的态度也不可以轻浮啊。你应该里面有个感觉什么呢？来到主的跟前是来敬拜他的，所以特别看见饼杯啊，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敬拜的这个灵和敬拜的态度和感觉啊，很重要。所以当他这个话讲完，你看百姓们怎么样，立刻在神的面前下拜，因为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讲啊，那更是切身的一种的情况，因为他们正在什么埃及人的这个辖制啊，这个痛苦的这种捆绑的情势底下，对不对？哎呀，他们一看见现在神要一个大的审判临到埃及人，要救他们脱离神的手啊，我想那个对他们来讲，那个感觉是多么重的一个感觉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当你蒙恩得救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看见有好多弟兄姊妹啊，当他蒙恩得救的时候，他们感觉主释放他，把他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啊，那个里面真是充满了这种的敬拜的啊，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应当有的。所以28节这里很好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哎呀，这真是教会最美好光景的一种的描述啊。今天我们看见呢，主在这一方面的教导，并不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确实的愿意去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地方还是不够啊，最好能到有一个地步呢，全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遵照主的话，我想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复兴要临到。所以当初我们看见啊，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一种光景中实在是非常的好啊。他这里啊，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啊，哎，那么以色列的百姓呢，听这些领袖们的话，他们就照着行啊，他们信服神的命令啊，这是蒙福的一件事情。那么到了29节这里开始啊，我们看见这个逾越节开始正式的开始这个行动啊。那到了半夜啊，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啊，这个夜跟早晨呢都有它的用意在这里的。那我们看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神在地上的行动也是一样。当人类的历史来到尽头的时候呢，那就是半夜的光景。其实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这是半夜的光景啊。所以呢，神在最后对仇敌还有一个大的审判呢。将来我们所有神的百姓啊，就得着完全的自由。这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就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光啊。那个不仅有自由啊，那个自由带着一个大的荣光，这是所有神的百姓将来都要蒙到这个福气，在预表上面来讲是这样啊。但是当时呢，那是神的行动呢，是从半夜开始。所以呢，那个灭命的天使呢，就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从法老的这个儿子，一直到那个被关在监牢里面人的长子，还有一些投身的牲畜，尽都杀了，没有一个能够逃脱的啊，没一个人逃脱的。那个这个将来哈，我们到了第13章那里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个投身的这个长子的名分，这跟长子的名分发生关系的啊，在这里击杀这个长子啊。结果呢，那一夜啊，所有的埃及众人呢，法老跟他的臣仆们夜间都起来了，因为什么？每一家都死一个人啊，所以埃及就是什么有大哀号啊，啊，哎呀，那遍地都是哭声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惊人的，我想你能想象得到啊，那个夜里面所有的哪一种的凄惨的那种的光景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神不是在这里光是击打当时的那长子，因为呢到新约时代中间，我们知道那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神击杀他自己的长子啊，那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种情况啊。结果夜间呢，这个法老都受不了了，他们就召了摩西亚伦来说， 这个哈，有的读经人说了，他说大概摩西亚伦没去啊。为什么说没去呢？因为前面说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啊。哎，所以他说也许他们是法老差人去告诉他。不过我想我们按照圣经的话，就是反正这个法老把这个话传给摩西的啊，传给摩西亚伦，就对他们说起来啊，连带。他说啊，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啊，依你们所说去侍奉耶和华吧。啊，他说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仇敌是什么？完全投降了啊，哎，没有一点点的再敢什么抗拒一点。所以我们晓得哈，这几千年来啊，撒旦呢，所有一切的工作是到了加略山顶上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遭遇了一个最大的一次挫败啊，在那里呢，这个仇敌不能不低头。从那时候开始起啊，我们的主就可以说什么？今天仇敌做了我的脚凳啊，被踩在脚底下了。所以那一天我们看见这个法老是整个人的倒下来了，然后呢，他这里说哈，你带着走，他说并且要怎么样为我祝福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法老很迷信的，他想现在这个以色列的神很厉害，所以呢，虽然你们走了，但是呢，你还在给我有点祝福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到了33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埃及人就什么催促百姓。打发他们怎么样快快处理那地啊，感谢主啊，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呢这个虽然说呢神借着摩西亚伦传了好消息来了，要我们出埃及，你知道有的以色列人还不肯走的来，因为在那里住了很久啊，这个好像都在安居乐业了在那里啊，叫他们走啊，他有的还有的人愿意走，有的人不愿意走，你知道吧，虽然说是很好，就像今天很多神的儿女的情况一样啊，我们知道他说的就很好，但是呢没行动，所以有的时候怎么样，神会借着环境的催促我们走，我们就发现今天弟兄姊妹有很多人得救也是这样的，哎呀，你看他听福音的不知道听了十几年有的人啊，他老是就不肯信主啊，到最后怎么样，主兴起个环境一催，他就信主了啊，像这次我们这个福音聚会里面有个弟兄就是这样啊，主这么一兴起环境呢，你非跑不可，你不走也不行，他把你催把你催促出去的啊，这真的是今天呢我们看见神有很大的恩典，因为神知道什么呢，如果在前面呢这个法老王呢妥协了，说好了你可以走啊，恐怕还有很多人不走的，你知道，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审判太厉害，厉害到一个地步，这个埃及人吓死了，所以怎么样，你不走他也让你走，把他催促走啊，感谢主，实在来讲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呢，不是我们去找神的，都是神来找我们的，是不是神催促我们的，我想想我当初就是这样，我已经给弟兄姊妹讲过好几次了，我那是糊里糊涂的，你知道，有的人呢是留恋那个埃及不肯走的，我们这些糊里糊涂的人也不肯走，因为这个也不懂得什么主的救恩什么宝贵，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一次两次的这个弟兄啊，这个请吃饭用三轮车拉，就这样，拉去听福音的，就这样，这个去光去这个受浸谈话谈了3次啊，这个都是，你现在回头看了，实在是神的手在背后在推着我走的。因为那个根本没什么感觉，这个是糊里糊涂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实在是何等，神实在是爱我们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埃及人催促，这一催促什么就很好，就是所有的百姓通通离开埃及啊，一个也不会留下来啊！所以今天我们晓得，在这个世界中，神所预定要拣选的人呢，那是没有一个会留下来的，将来所有神的百姓都要出埃及。我们感谢主，我们比很多人还早出来了一点，即使你今天没出来，到以前还是要出来的，所以有一次我这个听一个弟兄传福音很好啊，他在讲台上这个教大家觉知的时候就讲了， 他说你干脆就决志吧，你就举手了，痛痛快快举手吧，你今天不举你有一天还是要举的。他说你拖拖拉拉的干嘛呢，你这个他在讲台这么讲啊，这个也是有道理，不过有的人还是没举手。他不举手总有一天他还是要举手，还是要出来的啊。所以这个你不出来，这个埃及人也叫你走。并且这么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啊。因为埃及人说什么，我们都要死了。你再不走我们死光了。赶快走吧，所以呢这个就把他们都吹出去了啊。这个下面哈很有意思的。这个百姓呢这个出去的时候呢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然后把这个团面盆的包在衣服中啊，扛在肩头上啊，扛在肩头上啊，啊，这个我从前读，每次读到这里我都很想笑啊，这好像乡下人这个出城一样的，什么把那个面呢弄一大团面呢，把那个团面盆的包着，然后用件衣服包着这么就扛着，你看那个啊。那可见他们当初走的也很仓促啊，很仓促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得救的时候，那个情况也是有，好像这个仓仓促促的这。然后呢，他这里说哈、啊、是拿着什么那个没有酵的生面，因为你来不及发酵，你不能说哎呀等一等吧，我都放点酵，因为酵主要要从前是发上一天对不对？没时间给你发的了。啊，所以他们就拿着这个生的这个面啊，没有酵的面，这也说明一件事情怎么样？就神告诉他们呢，从今天开始起，你们要过着一个什么无罪的生活啊，再也不要在你们的生活里面呢去吃那些酵有罪的东西啊。那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晓得神的命令是叫我们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有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有软弱，对吧？所以呢。我们感谢神，今天神真的神叫我们每一个主日在那里过逾越节啊！哎呀，我每次想到这个，我里面都是感觉这个主的恩典很大啊！我们这一个礼拜不积存多少的这些错误，对不对？哎，这一下来到饼杯的跟前呢，你好好的认罪一下啊！所以每次来到饼杯跟前，你好好认罪一下，主啊，看见这个饼杯，我们知道有赦免，有救赎在这里，对不对？我不需要背着我们的罪过生活，我们对主的主啊，感谢你的救恩啊！我愿意再次把我的软弱失败呢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用你的血洁净我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不是一年过一次啊，是每个主日都过一次啊！这个实在是主极大的恩典。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们这个另外一面来讲的这个包在衣服中啊，扛在肩头上面哈、啊。这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说你这个过简单生活了，跟随主啊不要太麻烦。你这一大团面呢，你还在要去讲究它用什么什么包的很包装的很好的，不需要了，衣服包扛了就走了。这个就是行动要这个简单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在属灵生活的一方面啊，这个也有它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呢，以色列人呢照着摩西的话行，然后下面怎么样？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哇！我们知道，那个后来下面告诉我们有60万男人，60万的，所以呢那一天呢，那差不多有200-300万的以色列百姓啊，哇，大家都出去要东西啊，哎呀，那很热闹啊。这个每家都去要他们，并且要金器银器啊，当人家家，哎，你家有金子没有？给我，你想要就这么要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是我们的话，这个害羞一点，那不好意思，对不对？不要不必害羞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哈，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就是说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事业上面呢。他们为着主啊，有一种的这种雄心啊，我在世界中我要赚大钱啊，把这个世界的钱给他赚过来，但是呢，不是为了自己啊， 因为知道主的工作上面也是需要钱的，因为我们晓得他们要这些金银到后来怎么样，都建造了什么会幕了，对吧？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有贪财的心理啊。当初呢，我想这个以色列人高兴了、啊，哎呀，要金银那、啊、不好吗？那太好了。哎，今天你可以，你在这个世界中啊，弟兄姊妹们，你尽量去赚钱。像我认识一个弟兄很有钱呢、啊，不止一个弟兄，好几个弟兄都是很有钱的。感谢主，他们赚了钱，他们为着主的工作呢，那个摆上了，非常的慷慨啊，为着主的工作的摆上。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的钱呢要过来，要为着主的工作。所以主也讲过，你们要把那个不义的钱财啊，用来怎么为着神的工作啊。这个钱是不义的东西，对不对？那这个不义的钱财可以用来这个传福音啊，用来拯救灵魂呢、啊，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埃及人的这个钱财给他这个要过来，这是一面的啊。我想今天呢，在教会中啊，你不要讲奉献，你讲要钱呢、啊，大家一定高兴啊。很多人怕听奉献，奉献是要给出去的，对不对？你是要钱呢，所以有的传道人就是这样讲说，你们要求主让你发财啊。当然那个哈、啊、有一种感觉不大对啊，我们今天不是要发财，我们要这些是要为着主的工作啊，所以当初呢这些百姓们就向这个埃及人要这些啊。那36节很好，他说百姓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呢、啊、哎呀，你不要以为说埃及人很慷慨，你要了就给了，对不对？这会背后还是有什么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如果神没有这个恩典的话，你要也要不到的，你去要他也不给的，对不对？那一天呢，我们看见了神实在是恩待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啊，所以他们就他说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结果呢，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都夺走了。那有弟兄们读经时说哈，为什么神要这样叫他们要这些钱财呢？当然第一个啊，我们知道这个全地都是属于神的，对啊，这些金啊银的这些都是属于神的，对不对？这原来就是神的东西啊，所以神叫他们要是没有问题。那么第二个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呢，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也一直做苦工了，他们也没给他们工价，对不对？除了给他这个黄瓜韭菜葱蒜吃啊，这个也没给他们什么工价，所以现在呢他们要走了，怎么把工价通通要回来了啊。所以这也是有它一面的意义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什么，这些金银后来的用处很大，是为了建造会幕，建造神的家啊。所以这是这个关于这个要这个金银啊，有几方面的这个意义啊。所以圣经里面讲嘛，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属于神的，对不对？地和其中所有一切都是属耶和华的啊，没有什么，我们今天人老实讲呢，这个是神给你用的了，你没有什么权利的，你真正的权利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应该更有这个感觉啊。所以我们应当像当初以色列人一样的，我们所有一切都从神领受的，神在这里养活我们，对不对？所以你不需要觉得什么这个是我的那个，你不要抓得那么紧啊。所以这个是当初啊，在逾越节的那一天啊，过后他们在神面前所蒙的一个极大的恩典啊。好，我想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往下读一点啊。那我们从这个37节呢，我们读到42节，好不好？我们这个请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啊，再把它读一下来，弟兄们先来。我们在这个纲要上面哈，我们看见这是第三个大的重点了，就讲到耶和华的军队出埃及啊，这个是出埃及记12章37节一直到15章21节这一大段啊，讲到他们怎么样的离开埃及。但是很奇妙，他这里说啊，是耶和华的军队出埃及啊，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说以色列人是军队呢？那实质当时我们看见他们是乌合之众啊，也没经过什么训练，军队训练的、啊、 那个出的出去的时候，人家军队嘛扛着枪，他这个是扛着面，这个不像，但是呢，在神的眼中看是军队啊，这也说明一件事情什么呢？他们一离开埃及之后，下面还有征战啊，是神要引他们征战。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意念，我们是加入什么？耶和华的军队，加入军队啊。所以你有一面的身份。你是军人，你现在怎么样？在今世为主征战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从37节我们看见有这个开端的行动开始了啊。他们本来是住在埃及地的兰塞啊，现在呢，他们就从兰塞往述哥去啊，那么就开始往那个红海的边上去走了。那么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说呢，当初那个人数有多少呢？他是用这个男人呢来这个做主要的这个计算啊，就是说呢，步行的男人约有600,000，除了妇人孩子不算。所以呢，我们大概算一下的话呢，这样的话差不多200,000-300,000人啊，当初有200,000-300,000的以色列百姓呢，哇，这是一个很大的行动啊，这200,000-300,000人一起走啊，又拖着很多的牛羊啊。哎呀，还带着很多的家具啊，这些东西啊，所以当初他们这个行动啊，那个实在不容易啊。从外面看起来他们像逃难的，但是呢，从神的眼中来看呢，他们是什么？是军队，这么一个军队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教会也是一样，你看看今天这个样像军队吗？我们像不像军队呀？啊，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是军队呀，啊。我们看起来是这个乌合之众，对不对？这个什么样人都有啊，这教会里面的这个什么样人都有啊，这个不像军队嘛，我们哪里像军队呢？我当过兵，我知道的，那个军队那是多么严格的地方啊，我们这里哪里像军队？但是呢，神说我们是军队，我们就是军队啊，所以神说以色列人是军队就是军队，所以这200,000-300,000人呢，大家这么轰着这么走，我想绝不像我们那个军队那么排着队那么整齐啊，大家齐步走，对不对？他那个不是的啊，那个，你能想象到当初他们那个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哎呀，这个哈、啊，不仅呢有以色列的百姓呢，哎，这里记载还说啊，38节有许多什么闲杂人，为什么还有很多闲杂人呢？啊？这些闲杂人是什么呢？他们都混在以色列百姓中间，都跟着一起出去了呀，这个就是非以色列人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哈告诉我们一件严重的事情，就是说，今天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有一些没有真正重生的人啊，所以我就再说哈，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不是做教友的啊，我就最不喜欢用这个字的，你这个教友啊，那个一听就是好像没得救的。感觉上就是没得救的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到教会里面来做朋友，这个不行，你一定要怎么重生得救啊，否则就怎么样呢？就等于在掺杂着，还有是传统的基督徒，那些也是啊，因为这个有人你问他你信主没有？他说我祖宗三代就信主了，你到底有没有得救你也不知道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闲杂人，我们知道这个闲杂人。后来就成为以色列百姓很大的难处啊！当他们在旷野里面去的时候啊，那个最早开始那个草啊，说那个没有黄瓜、韭菜、葱蒜吃的，那就闲杂人先叫起来了，要吃肉的就是他们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知道在教会里面哈、啊，这个圣经已经明着告诉我们，所以你不要看今天基督教在地上啊，哎呀，每个礼拜堂里面很多人呢、啊，老师说，可能有中间有很多都没有真正得救。啊，对，所以这个呢，这个是闲杂人呢，这所代表的一个意识，一个意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做闲杂人啊，我们要做真正的以色列人，要真正重生得救啊。这个，今天我们看见有的教会啊，讲起来都叫人很伤心。他们过去曾经有个教会呢，选这个。执事的时候呢，大家用投票的，结果他们中间连一些外邦人呢也出来竞选教会的执事。哎呀，我听着简直是这个，感觉这个真的是这个好笑啊！怎么不信主的人他也站在那去竞选这个执事呢，并且挨家挨户去拉票呢？ 搞这种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哈，这个哈，我们感谢主的怜悯，主保守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还能够持守一点关于真正救恩的啊那个实际啊。我们强调弟兄姊妹一定要重生得救，一定要是真正信主啊。你知道今天这个地上教会基督教的光景非常的掺杂啊，这个闲杂人多得不得了，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这个注意啊。所以他们中间呢，就很多这些闲杂人呢，他不是几个，他是许多啊，跟着一起。所以这个两三百万，这加上这些人的话，那人更多啊。然后呢，就是什么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都带着去了啊。我们知道这些牛羊呢，当初是为着什么呢？是为了献祭的。因为到了旷野之后，我们知道他们以后建造会幕之后，他们就要献祭，所以这个牛群、羊群很重要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在蒙恩得救之后啊，我们应该常常来到神的跟前献祭啊。这个有首诗歌唱得很好，他说：“我心应当怎么样？感谢神，应当赞美神，应当常常带着礼物来献上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你每次来到神跟前就礼物献上。那我们今天能献上什么？就是我们以嘴唇的赞美作为我们的祭啊，献在主的跟前。我们等于把主当作祭物献给神啊，所以这个牛羊都是有属灵的意义在这里。然后下面他们就用埃及带出来这个生面呢，那么烤成无效饼，他这个生面是没有发的，因为什么？他被催促离开埃及，催促时间太短了啊，他没时间去发，并且呢，他们也没有什么没有带什么食物，所以呢，这头一层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吃这个无效饼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饼啊，这个有效的是比较好吃，对不对？无效饼不大好吃，我们中国人讲那个死面饼啊，这个死面饼呢、啊，这个吃起来这个比较难吃。这也就是什么？神提醒我们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纪念主的苦难在地上哈、啊，用简单的生活跟随主啊。这个不要太过分讲究这个享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为什么？很多时候基督徒啊一注重生活的享受啊，我们就无心为着主了，对不对啊？你看今天好多弟兄姊妹们呢，要叫他聚会啊，还有这个活动啊，这个亲友来了，那个活动，那个什么宴会，又什么孩子这个那，弄了半天，这个整个时间都被占据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在神跟前怎么样吃这个死面饼，跟随主啊。吃这个没有酵的饼，跟随主啊。这一方面来讲是不要有罪啊，在掺杂在里面；另外一面来讲也是，为主也愿意吃苦啊，受一点苦。其实这个无酵饼呢，还有更深的一面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享受基督那个无罪人性的美丽啊。所以你看见那个刚蒙得救的时候啊，哎呀，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怎样，我是觉得主真是可爱呀、啊。啊，哇，主真是美丽啊！那个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主更好的了，对不对？那就是在你的灵里面享受这个无效饼啊，享受基督那个无罪人性的那个美丽啊。然后下面他就说啊，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那一天啊，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个地方哈、啊、是有一点困难的点了、啊。那么到底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多久呢？啊，我们如果回到这个创世纪啊第15章那里的时候啊，这个神对亚伯拉罕说哈、啊，你的子孙呢要在这个埃及多少400年，那么这里变成个430年啊。他说又服侍那地的人在15章第13节啊，很清楚呢讲对吧？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是吧？这里有一个数字啊出来。那在《使徒行传》第7章，你看这个这里这个斯提凡论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他也提到第七章第六第七节啊，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这里讲400年啊，然后呢，很奇妙的，在这个加拉太书第3章里面呢、啊，这个 保罗呢又提起另外一个数字啊，加拉太书第三章，你看见哈，这个第十七节说哈，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啊，这里叫应许归于空虚，这里出来个430年啊。所以呢，因此读经的人呢，圣经学者对这一段话都很难解释啊。所以大部分的人的解释就是说呢，他这个430年呢，就是根据保罗那里的话，他就是什么，是从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开始算起。实际上面来讲的话，如果你按照从雅各开始下埃及啊，他们后来家谱来算的话呢，并没有430年啊，所以他说可能是从神跟亚伯拉罕那个立约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算啊。不过我想我们对这个数字啊，我们也不必过分的去追溯它啊。那么我们只是就是相信神的话所说的，埃及人是他们是在那里待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所说的430年呢，我觉得那个数字本身的意义不大，不，那个数字本身，我们不需要太过分讲，但它所包含的意义确实很重要啊。就说呢，这就告诉我们呢，以色列人在埃及呢有430年啊，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圣经里面一直讲说，埃及被称作什么是为奴之家。那意思说呢，他们在埃及啊做奴隶做了430年呢，从这个约瑟死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做奴隶啊。因为呢，长期的在这种奴役的环境底下了啊，结果呢，神属天的百姓呢，就变得什么，充满了这个奴性。因为你这个太年日太久，做奴隶做的太久，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当初啊，这个美国解放黑奴的时候一样啊，因为那个黑奴啊从非洲过来做奴隶做了很久啊，所以后来林肯总统把他们释放了，对吧？南北战争之后呢，释放黑奴，结果呢有许多黑人呢他还甘心去做奴隶，什么那不做奴隶他不习惯，因为这个什么做惯了奴隶了啊。所以我们难怪看到以后以色列人到了旷野里面去的时候啊，他们处处的表现呢都是那个奴性的啊。弟兄姊妹们，我想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呢，我们也应当被主所提醒啊，因为我们在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中的，对不对啊？我们这个世界的习性是很厉害的，你知道，直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承认我常常讲，我说我信主差不多45年了，但是呢，我看看自己世界的味道还是有的，还是脱离不了的。因为什么？你在这个世界上，比方说我们这个中国人的家庭啊，我们一直中国人家庭长大的啊，所以呢，这个讲话是中国式，吃饭也是中国式的啊。所以我在加州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弟兄啊，他很好也很有意思，他说哦，他说 You are a typical Chinese， 标准啊，我说是啊，我本来就中国人嘛，对吧？你思想形态你的意识都是中国，因为什么？你就在中国家庭里面长大的嘛，对不对？其实呢还没有430年，对吧？几十年那已经养成了我这种习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的留意一件事情啊，今天主带领以色列百姓，当他们过月节之后，神要叫他们从今天算起是一年的正月，就是一个新生命开始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因蒙恩得救之后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摆脱过去的那一些旧的传统、旧的习惯啊！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在神跟前需要主一再的拯救，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啊，我们已经习惯了啊。所以世界上人常常讲，这个旧鞋子穿着总是比较舒服啊，新鞋穿上去磨脚，对不对啊？穿旧鞋比较舒服啊。所以我们总是喜欢去穿旧鞋，你看弟兄姊妹中间你看见就是这样，我们大部分情形都是这样的啊。虽然蒙恩得救了，我们有新生命，但是呢我们总觉得过旧生活还是蛮有味道的啊。所以呢有时候吃麻辣吃多了，我们总是想到一点什么黄瓜韭菜葱蒜，就弄一点来吃吃，也还是蛮有味道的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一种掺杂的时候，所以这430年这是个可怕的数字啊，这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原来是在仇敌的手下的，是在魔鬼的性质底下的啊，到今天主救了我们，所以呢这个430年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所以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啊，现在主要救他们脱离这个长期以来的一种奴性的生活，今天主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主一再救我们，就在脱离我们败坏的天性。你看在侍奉上这种东西出来很厉害的，那个败坏天性一来的时候呢，哎呀，那个侍奉真是困难啊，你推也推不动，拉也拉不动，都是这样啊。其实那个就是不属灵的，那就是什么？你还活在你原来的自己的感觉里面啊。所以我们要被主提醒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这里呢，再次这里再告诉我们，就是说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就说现在开始起怎么样？你要成为主的军人啊，打仗要开始打仗了嘛？我们要开始进入征战。的确，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就开始怎么样进入一个属灵的征战。你跟谁打仗？不是跟别人打仗啊。我们在台湾、曾经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很有意思，他是个退休的将军啊。哎呀，他当了一辈子的军人呢、他后来退休了。哎呀，感谢主，正好现在不要当军人了。结果一到教会里面去啊，那个弟兄讲台上一讲，他说我们现在要为主征战，当主的军人。他说啊，又要当军人了。他说好不容易退休了，现在又要当军人了。现在是打属灵的仗啊，不是打肉体的仗。所以我们是跟谁征战呢？跟仇敌征战啊，空中执政掌权者的征战呢、还有什么？跟我们自己的肉体征战。我们不是跟别人打仗啊，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把弟兄姊妹当作敌人来打。这个是是不对的啊。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呢，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啊，虽然蒙恩得救了，离开埃及，但是还有征战。那42节啊，这句话很重要，他说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每一次想到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六个钟头，尤其最后的三个钟头，那是属于神的夜，因为对神本来讲本来没有夜，对不对啊？我们的神永远是活在光中的，这里忽然出现一个耶和华的夜啊，弟兄姊妹，这是为着你我蒙恩得救，神所有的一个牺牲呐、因为在从永远到永远的里面，有三个钟头，我们知道神离弃他的儿子。这个对神来讲是一个黑暗，对主来讲也是个黑暗，所以难怪那天主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呼喊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啊？忽然之间怎么样，天地都黑暗啊，日头都不放光啊。弟兄姊妹，这被称作什么？耶和华的夜，这是我们永远的纪念啊，我们永远感谢我们的主，他为着我们呢，居然有了一个夜啊。他说因为耶和华领了他们出埃及，所以呢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我们每次想到主的救恩，羔羊的被杀，是耶和华的业，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不能不剥饼纪念主的啊，要谨守，要守住啊，要守住这个我们的主啊，他为我们经历这个痛苦啊，也让我们的神父神呢付上极重大的代价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所以今天呢要谨守啊，这该谨守，当谨守，该谨守。你看这里哈、这里两次提到这个谨守，就告诉我们说，神对这件事情呢，在神的心里面是多么重的一件事情。很可惜啊，今天好像很多神的儿女们对这个感觉并不怎么重，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所以这些年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有一些事物在神的跟前啊，这个你是无论怎样你也得把它守住啊。所以我从蒙年轻时候蒙恩得救，我就知道这个是我们在属灵生活中间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必须把这个逾越节呢看得非常的重要， 并且守什么意思，就是一点都不能放松的啊。嗯，我感谢主，我们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慢慢对于这个波饼聚会有一个相当的一个重视。有一次啊，我记得我们哪个聚会，我们说有人就说，哎呀，这个反正每个主日都波饼嘛，那天吧有个什么特别聚会，我们这个主日就不波饼啊。哇，有个弟兄就开始生气了，说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啊。感谢主，你有这个感觉非常的好啊，要守住这个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说不是说我们教会在这里定规有这么一个波饼，是你每一个主日你都要来到主的跟前，这是谨守啊。因为什么？这是耶和华的业啊。我们的神为着我们呢，他居然也经过了一个黑夜啊，所以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呢？我想将来到永世里面，我们到每一个人啊，到父亲的跟前都要深切的感谢他。所以这里哈，给我们看见这个经过了这个逾越节之后啊，他们的开始呢有了一个像一个行动。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见的这一段呢、啊、是他们一个开端的行动啊，这里面一些重要的原则，就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和交通。好，我想这个对不起，时间过了一点啊，我们就停在这里。